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敬拜神，一起领圣餐，也都一起去聆听神的道。起开之前，我们一起去低头祷告。亲恩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去运行，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去明白你的话，了解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在座呢应该都有一些年轻的父母，因为我知道有 4G 团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不知道你怎样教你的小孩子来到去学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呢？或者呢你不是父母，那你又想一下你小的时候怎样来到去学去做好，不要做坏事呢？可能时代不同，管教的方法都不同，但是都离不开想和罚。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有藤条的，如果真的曳，爸爸妈妈会打。翻学呢，老师会有一把厚间尺的，里面有块铁的。我虽然就未享用过，不过咧，见到嗰啲曳啊、唔交功课嗰啲同学，通常都系男仔嘅。咁咧，俾老师打完之后咧，就嘘嘘声咁样咧。咁咧，我呢啲都唔怕，即系都唔会咁咧去犯错噶啦。其实咧，今日嘅父母子女，今日嘅父母嘅师长咧，可能就唔会用体罚，但系总有啲新嘅方法咧嚟到去教细路仔嘅。我最近咧就学咗一招咧嚟到去教我嘅就嚟四岁嘅儿生女。就是呢，当佢发脾气啦，想蝦人嘅时候呢，就罚佢安静。係啦，如果三岁呢就罚三分钟，佢就嚟四岁啦，咁就罚四分钟。咁喺呢段时间呢就唔准佢玩玩具啦，唔同佢倾偈，等佢呢就喺度静落嚟反省下，諗下自己呢有乜嘢做得唔啱。其实我哋由细到大呢都被教导呢个世界係有想有罚嘅。这种善要想、恶要罚的概念从小已经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过当人长大之后，你就发觉现实并不是这样的。做坏事的人不一定会受罚，做好事的人也不一定有好的下场。这两个星期呢，当我看到两宗新闻的时候呢，正正就是反映一个这样的现实。一宗咧系喺德国嗰边发生嘅，一个欧盟资深嘅官员，佢嘅19岁嘅女喺今年10月嘅时候被发现弃尸喺德国一个嘅地方。呢、这个女仔系一个医科生嚟嘅，佢生前好关心难民嘅问题，而且成日去到难民中心嗰度去帮手。但系讽刺嘅就系杀害佢嘅咧，竟然就系一个17岁嘅阿富汗难民。他将这个女孩子奸杀弃尸。另一宗的事件发生在1994年，一个河北的21岁的青年被控强奸杀人而被枪决，到他死后10年，那个真正的凶手就出现，并且承认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不过就算是这样，这个枉死的青年，他的父母用了超过10年的时间，到最近才成功为他翻案，终于还他一个清白。不过人已经死了20多年了。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世界，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生的虚空无意义。今天呢，我们会进入传道书的第6讲。传道书的作者在第1、2章那里讲到人生就是虚空。两个星期前，如果你记得的话， Daniel 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了传道书的第3章1至15节。那里有14对的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用人的角度去看，这些的有时就是虚空的。不过传道者他是教我们用另一种的眼光来对看人生。在第3章11节那里这样讲的， 佢话上帝做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换咗另一副眼镜，用创世主嘅眼光嚟到睇世间所发生嘅事，原来一切都有神美好嘅心意。今日咧，我哋所睇嘅经文系三章嘅十六至到二十二节，系承接上文三章一至十五节嘅一个实例。传道者系用另一个嘅有时，就系当面对一啲唔公义嘅事情，审判有时，唔审判亦都有时。这个的事实去讲明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看人生是几咁大的分别。首先在第十六节那里，传道者观察到一个的现象，他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应有公平之处有奸恶，应有公义之处也有奸恶。这里用了两句差不多一样的句子来到去突显一个荒谬的现象，就是连维护法纪执行审判的地方都没有公义的。公平之处和公义之处同样是指到执法审讯的地方，就是今日的法庭。这个本来应该就是公平公义的示范单位来的，但是现在就变成一个奸恶之地。奸恶和公平公义是对立的，两者不应该可以并存。法庭理应就是公义的审裁之处，点应该是一个维护公义铲除邪恶的地方，现在却是刚刚相反。这个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事呢？不过如果我们放眼看一看这个世界，他又真实地发现这些不合理荒谬的事情真是在我们的当中。刚才我讲过在河北青年那个青年的冤案，可能你会觉得、哦、这些呢在我们的祖国才会发生的。但我在网上打冤案两个字 去搜寻一下，发现即刻弹了台湾、菲律宾、甚至美国、加拿大这些我们觉得是先进文明的国家，原来一样有冤案。无罪的变有罪，有罪的就逃之夭夭。其实或者在我们的身边都有不少的受害者。我认识一位姊妹，她丈夫呢在工作上面被她的老板嫁祸陷害。有一些呢不是她的错，但是就推卸了给她。于是他就被捕监禁在中国大陆已经几年了。这个姊妹为了营救他，曾经将他两个十岁以下的细路留在香港，回去内地那里跟他找律师，也都跟当地的官员来到去交涉，要什么文件呢就交过去，目的就是想澄清他的丈夫是清白的，一切他可以做的呢都做了了。但是查了几年，亦都监禁了几年，仍然未有新的消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为遭遇过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而气愤呢？可能是在一些诉讼上面，可能是一些你没办法改变的制度下面，可能在工作上面，在人际之间受到压迫，处于这些的环境，人自然会感到无奈，感到愤怒，而且有冤无路诉，实在令人失望沮丧。好像我认识的这位姊妹，她用尽她的方法资源来对营救她的丈夫，但无论如何努力去申辩澄清，结果都是徒劳无功。这样的话究竟有什么出路呢？在第十七至到二十一节，传道者就继续去思考，去看到出路其实在神那里。第十七节那里这样说，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纵然世上无公义，但是日光之上却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 上帝会分清楚善恶，他会主持公道。在第十七节那里讲到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其实这个是对应之前三章第一节那里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务都有定时。既然上帝为一切的事都定下时间，上帝的审判亦都在万事之中，在他设定的时间之内，他必然会审判，恶人是会受罚的。不过几时审呢？就没有人定到的，是神才能够定，不是由人来对话事。对于这个答案呢，人不会觉得是满意的。我们会问，既然神又说会审判，为什么是不快点呢？为什么不即刻？为什么还要等？究竟要等几耐呢？是不是神不能够解决的？是不是神不理我？甚至我们会问，究竟有没有神的？这些的问题叫我们跌入迷惘、沮丧之中。虽然上文三章十一节的下半节曾经讲过上帝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但这个答案我们不服的。在第十八节那里，传道者就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神这样做其实是有他的意思的。第十八节那里说，我心里想为世人的缘故，神考验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不过像走兽一样。考验这个字的意思呢，除了是测试 test 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炼证的意思。所以呢，考验呢就不是只是指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好像一个审判官或者好像一个考试官这样来到去评定我们做得合格抑或不合格，而是他要去炼证我们，帮助我们去清走一些不好的东西，让我们变得更加好。审判有时，但是时不在我这件事，其实就是迫使我们去看清楚，其实人和走兽其实一样没有分别。或者你就会问了，人和走兽怎会没有分别，怎会一样的呢？人呢叫做万物之灵嘛，梗是高级的高级的动物啦。而且圣经里面创世纪都是这样讲的，他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来对做人，又给人管理万物，包括走兽啊其他的动物这个的责任。所以人呢应该和动物是好有分别的。嗱，冇错，人和走兽呢有好多的不同，智慧不同啦，能力不同，生存的目的亦都不同。不过第十九同埋第二十节嗰度指出，喺死亡呢件事上面，人同兽嘅遭遇呢佢係一样嘅。第十九节嗰度咁样话，因为世人遭遇的，走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他们都有一样的气息，人不能强于走兽，全是虚空。遭遇这个字呢在这节出现了三次，人的遭遇、兽的遭遇其实都是一样的遭遇，就是一起都会遭遇到死亡。经文说他们都有同样的气息，就是指到生命终结的一刻，无论是人是走兽，当他的呼吸完了，吸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气断了，生命就是这样止息了。二十节那里说，人和走兽最后都是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这里有三个都字，是指到全部都是人和兽的结局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尘土呢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来的，无论是人是兽，无论你死前怎样， 死亡就叫到一切都变零，一切都冇价值。好似我哋中国人呢有一句话，人死如灯灭，一切呢都即时嘅断绝。所以就算你话人系万物之灵，人系比走兽动物高级，就算人生前比动物更加有价值、有成就、有意义，但是去到死亡这个界线，人和动物是一样的，随着气息的终止，一切都终止，一切都变成虚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二十一节那里说，谁知道人的气息是往上升，走兽的气息是下地呢？谁知道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如果人所能够睇到嘅尽头就系死亡，死亡已经系个结局啦。死后嘅事情，就算人同兽有截然不同嘅去向，但人睇唔到，亦都冇人能够去肯定地知道。其实将人同埋动物嘅比较咧，我哋中国人咧都有嘅。我哋有句说话咧嚟到去讲。嗰啲咧壞人啦，嗰啲衰人咧，我哋會覺得哇，佢真係咧衰到咧連禽獸都不如。而家傳道書咧就話人嘅死咧就同禽獸一樣，咁即係話咧好人同埋壞人嘅死都冇分別嘅。如果係咁嘅話，可能咧你就會去追問啦。咦？如果有一個人佢未到審判嘅時候，已经死咗啦，即系话佢嘅死期仲早过佢嘅审判期。咦，咁佢咪真系唔使罚？咁死亡咪真系便宜咗佢？如果人生系咁嘅时候，咁神会审判有咩意思啊？其实我哋咁样谂咧，真系谂唔通。我哋唔能够接受到一个恶人死咗就唔需要罚一个咁样嘅推论。我哋唔满意一个咁样嘅结局嘅。不过刚才十八节嗰度话俾我哋听，呢个系一个考验，系一个炼证我哋嘅机会。其实神系要藉住我哋眼前呢一啲我哋谂唔通嘅问题，去迫使我哋去进一步去思考人生。因为神做我哋嘅时候，已经将一份正义感摆喺我哋嘅里面，叫我哋心里边咧渴求公义。但是如果没有永恒的时候，死亡是一切的终结，恶人不需要受罚，这个就没有公义，是没有意思的。这个就好像正正在上文三章十节那里这样讲，人生在世其实经历一切的劳苦，包括一些不公义的事，其实这些一切的劳苦都是神给我们的担子，为了要叫我们由日光之下的视野转向日光之上的视野，为了叫我们由日光之下的视野去转向日光之上的视野，叫我们渴望永恒，也都渴望去找到拥有永恒的这个上帝。所以人生的难处不是负面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好，不合理，不合理，没有出路，带给我们很多劳苦的事情。其实这些正正就是神摆在我们心里面一个渴求永恒的呼声，呼唤我们去转向日光之上，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唯有我们有神，唯有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人生，我们才会觉得有意义，才会觉得满意的。就好像大家可能都有看过一些收费的电视台，或者你家都有了，他们有时会有些免费的戏给你看的，给你看开头，看到你入戏的时候，你正想很想去追问下去，知道哇究竟个男女主角跟着怎样发展下去呢，入面的奸人有没有最终的结局是怎样呢？啊，不过时间够了，停了，没得看，没得再免费看下去了， 在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不满足的，你若有所失，好想追下去，知道个结局是怎样，甚至呢连给钱看呢你都会给下去的。其实人生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好想追下去，但是没有神的人，死亡就好像一套戏中间突然的中断，没得再看了。但我们有神的呢，我们就能够有个永恒的眼光，看到死亡之后仍然还有下集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怎样去面对人生？你觉得不公义、不合理，或者其他你觉得你担不起的难处呢？我们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转换眼光去看人生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人生太苦了，太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满意啊，其实这个就是神呼唤我们去寻找祂的时候了。在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看人生有很大的分别。那我们怎样去活在日光之下，但是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呢？传道者在第22节那里做了一个总结。总而言之，人能够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就是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偿，他身后的事谁能领他回来看呢？这里他教导我们要在一切我们有参与的事上面喜乐。他说这个呢就是最好不过的了。能够有喜乐的心是最好的处世态度。这里所讲的其实亦都呼应上文3:12那里说，人除了终身喜乐立福，没有一件幸福的事。喜乐的心点来的呢？这个就是源自于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那一份。第二十二节的下半节那里有一句写着，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偿。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因为这是他的份。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份。上帝给人的份其实是传道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和21节其实都曾经出现过，是指到神造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安排，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独特的恩典。你不需要比较你有我没有，也不需要比较你那份大我那份小，因为这些完全是由创造主所设定的。我们享受我们所得的份，知道日光之上有一位神，他主宰一切，他公义慈爱，我不能够做的事情他能够。我们知道亦都尊重他是我们的神，而我们自己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乐意去接受现在我们自己身处的环境。其实人的苦恼无奈，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地当了自己是神。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我们很希望自己能够审判罪恶。我们见到人有我们没有的东西，可能是美貌、财富、地位、健康、关系，我们很想争取。争取不到，我们就埋怨人、埋怨自己，甚至是埋怨神，觉得自己被神亏待。其实我们是很有限的，甚至我们所把握，现在所能够把握到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唯有我们看见我们的限制，我们转向神，好像第14节那里这样讲，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就能够从日光之下的眼光转到去日光之上，由短暂转到去永恒，由失望转到去盼望。可能大家都认识一位在澳洲的年轻的报道家 Nick 叫做中文亦做尼克胡哲，佢咧其实就是一个好嘅例子。我谂我都唔需要咧好多嘅介绍佢。如果讲唔公平嘅话咧，佢天生就唔公平啦，因为出世嘅时候连手脚都冇。如果讲苦嘅，佢十岁之前已经苦到有三次尝试过自杀，但系佢转眼睇到生命里边有爱，有爱佢嘅上帝，有爱佢嘅父母。而家仲有佢爱佢嘅妻子儿子，佢冇因为自己嘅残缺而去埋怨，而去放弃生活，佢继续嘅享受佢嘅份，佢照样去享受生命，去游水啦、打波，甚至咧去冲浪、滑水，佢又活出佢嘅人生意义，找紧每一个机会喺人嘅面前嚟到去演讲报道，佢有限制。但是他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人。今天的经文传道者是藉着去带我们看见世上有不公义的事情，来到去带我们去思考人生。地上是存有不公义的事，但是神却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有他的时间去惩治恶人。这个不是人能够明白知晓，亦都不是人能够去插手的。无神的人只会觉得不忿、迷惘、没出路、没盼望。但是这些经历正正是要显明人生有限，是呼唤我们去思考永恒，从而认定神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主宰，以致我们能够喜乐过活，享受神赐的份。今天我们身处的周围同样有很多叫我们觉得虚空没有盼望的事情。刚刚上个礼拜我们的特首梁振英就宣布了不再竞选连任了。有人就说这个是他在任期间唯一的一个好消息。不过一阵快乐之后，我们又开始面对哪个是下一任的特首呢？有些事情用人的眼光去看，实在看不到将来有什么很大的希望。但我们今天其实只是一个大拼图里面其中的一块，我们看不到整个大图画。唯有我们转眼用神的眼光，唯有我们去转眼去倚靠这位的神，相信他是掌管永恒万有，我们认定他。这样的话，即使在有限之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的心去享受他赐给我们的人生。好，愿意我们都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弟兄姊妹，我都想你在这一刻那里想一想刚才的经文，提醒你自己一些你什么的经历，什么的处境呢？有些什么你是觉得没有盼望、无奈、苦涩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生命一切的主宰，因为你我们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当圣诞临近的日子，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的降生就是要在黑暗里面带来光，在无望之中赐下盼望。主，求你帮助我们去敬畏你，常存一个喜乐的心，以感恩的心来对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